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应该是还是在过年的期间哈，所以给大家拜年啊，恭喜大家又多了一岁哈。中国人喜欢压着岁哈，为什么要去压岁呢？是不是？怕自己老得快，是不是？我的孩子跟我讲说，那个压岁钱，那个红包袋一定要放在枕头底下压才压得住的。我说你现在可以尽情的压啊，以后想压啊也压不住了啊。这个一年才算一次，好像多了一岁。不过要注意的是说，你多那一岁啊，也就是距离那个终点啊，是人生的终点呢，是又往前迈了一步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希望就更大了，是不是？所以越来越接近极乐世界才对啊。可不可以越来越接近那个五趣哈？也不希望继续留在人这个这一道，也不希望留在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啊，当然更不希望往地狱跑啊。那么所以说多一岁，其实没什么不好，多一岁应该是啊。心里面应该感觉到，会感受到说，我已经真正尽了我一生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叫做我生已尽。然后我的心灵上，我可以调适得很好，让我的思考，让我的心灵都可以清净，所以犯行一粒。我们应该去做的东西，我们好好的去做，所以所做已做。自知不受后有，什么是后有呢？是后面给你缠缚得很紧的那些业力，你再也不要像抓我以前给各位讲的那条毒蛇一样，你把它抓了，那你就有后有。人能够过去的事情就把它放下，能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这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有同修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照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念佛这件事情，我只要好好的念着，那么我就保证一定可以去咯。我说照理讲应该是如此，只要你好好的念，你觉知要往生，你一定可以去。可是他很不放心的问我这个事情，老师，可是我心里面就是这么样子的超烦啊，我心里头啊有很多的操心，有很多的烦恼，极乐世界会让我去吗？我说你既然想去的话，那为什么要超烦那么多呢？他说我不得不超烦啊，就是有这么多让我心烦，有这么多让我内心里头啊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啊。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的，因为你决定要去，你还是也去，会一定会去的。他说那我那么多烦恼，佛会接纳我吗？我说他会接纳，你就好好的烦好了，他一定会接纳。他说你能保证？我说保证，只要你一定要去，他就一定让你去，他也一定接纳你，不会因为你身上有很多尘垢他就不接纳你。一个妈妈会说自己的小孩子身上都是尘垢，他就不认他，他说你不能回家，有这种道理吗？他说大概不会吧。我说这也是你说的啊、那个这个大师自念佛圆通章里头就讲得清清楚楚，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哪有母亲把子女把他拒绝在外的，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可是我还是怕我进不了啊。我说你怕什么？待业都可以往生，你还怕什么？ 他想一想，说的也是呢，所以老师我烦恼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说尽情的烦恼好了，你不要铸造很多的困扰啊，不要铸造很多的业障啊，啊烦恼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啦，有时候有一点烦恼你就尽情的烦恼好了啦，啊不要为烦恼而烦恼，不能进极乐世界啊，只要尽情的烦恼，不要去烦恼啊，烦恼会进不了极乐世界就可以了。年底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年过九十的这个老太婆啊，老居士要往生了，不是要往生了，是真的往生了。那打电话给我，我赶快去看看他。我去了，这个做儿子的人马上跟他老妈讲，说妈妈，郑老师已经来了。他现在要带你去极乐世界。我想想，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带他去呢？我说不，恭送啊，令堂往生极乐，是郑老师来恭送，不是来带他。郑老师现在还没有去，也没有办法去，所以。我说恭送你往生极乐，不过我跟他讲，现在就要跟你念佛，你自己也要心系念着佛，你心系念着佛，然后好好的觉知往昔，你看着观世音菩萨会来，看着阿弥陀佛会来，没有来想着他会来，他就来了，我就这么讲的。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终点，要跨上极乐世界的路，我们来送你，我们提醒你，现在你的病已经完全没有了，你不再生病了，病是属于人世间的，极乐世界没有病，你所有的人生的一些牵肠挂肚的事情现在也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已经过了，随着你人生的到此终点，那是属于人生的，在过去的那个慧命没有这些东西，你应该得大自在，你应该心里头真正得到了欢喜，不管过去吃了多少苦，不管过去有多少的乐，都不执着了，然后再跟他讲，你跟着我练一次，好好练这几个字，那几个字不知道练过多少次了，就是练我生一见，犯行一力，所作一作，诸之不受后有，然后你跟我们说再见吧，再见，我们现在练，帮你练往生咒，因为这个往生咒是通往西方的工具，那个工具的具不是 hand tool， 不是工具那个具，是具是收据那个具，工具的意思就是护照了。我就开始给他念往生咒。有些人他想着，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是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是不是在我的人生当中应该做一点什么东西给人家赞美，给人家看，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才感觉到我很有价值？没有错，在生的时候，在你人间的时候是应该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连有价值有意义这件事情到了最后的时候都要把它放下来，然后才会不受后有，才会不受后有，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继续啊，好好的在我们有生之年，好好做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待人，做一些善事。但是我们到了那个终点的时候，你可不要到了极乐世界的门口，阿弥陀佛的所谓的在那边问你说， 你是谁啊？你在人间做什么啊？然后你跟他讲说，我就是某某人。他说，我不是问你人间的那个名字，我问你你是谁啊？你又跟他讲说，我做了很多善事。你又跟他讲，他又跟你讲，我不是问你做了多少善事，我只问你你是谁啊？那你又跟他讲，他说，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啊。他说，我不管你是谁的学生，我只问你你是谁，你是谁是什么，你是谁是你是不是真正见自本性，本来空无，这个空无可不是没有，而是一切本来自在，一切本来空无，一切具足佛性，应该是如此。所以不必想太多，并不因为啊你有比较多的富有，你就可以一定就是会往生极乐，也并不因为你穷，你就仗着你的穷就想就以为一定会进极乐世界，你很清清白白，没有问题，不在这里，那些东西都是属于在人间里头有违法的东西，它跟无违法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杂阿含》这部经里头，我们过去给各位谈《杂阿含》这部经，其实它我们说它是一个原始的佛教，而且它是在这个在教理行果这四个层面来看的话，这部经它几乎把很重要的基本的佛法都告诉我们。在教的部分要告诉你那个本体世界，那个所谓只有你进入空的那部分你才能接触的这个教，这个必须是真正去实践有那份正信才可以去的，那个是教的部分。那理的部分呢，那是他告诉你，那是整个这个佛法的基本道理是什么，他告诉你无常的问题，告诉你你用执着去面对无常就有很多的困扰，他也告诉我们苦集灭道的问题，他也告诉我们啊三十七道品，所以它是一个理的部分，那是理，行所以我们必须去行动的部分啊，然后果是我们的果位。在教理行果四个层面上来讲，其实在杂阿含经里头那个全貌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呢过在就是从去年讲到今年哈，我们跨了两年，跨了两个世纪，也跨了两个千禧年讲阿含。你看看，我们第一部分谈的是啊五蕴颂，五蕴是色受想行识的问题，也就是生命世界里的所有看得到的东西都是五蕴的东西，有些东西是靠五蕴来表达来存在的，可是有很多的存在并不因五蕴而存在。神识的部分还靠着识而存在，可是佛的部分呢五蕴皆空，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东西都障碍不了它。但神哦、我们拜拜的神里头最高明的神还有事在，还有我是神的事在、可是低的神就不一样了，低的神里头色受想行识一样在、所以在五蕴颂里头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看清楚五蕴皆空的问题，所以要突破这一个五蕴皆空这个部分，它是告诉我们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问题，只有透过无常苦空无我才能够超越那个五蕴的世界。你看清世界是不断变的，所有现象界的东西不断的变，你去年如果是30岁，现在是31岁，你多了一岁了， 你仔细去看看，你的脸上皱纹已经多了一点点了，它是无常的。你去年还觉得好想穿几件新衣服过年，今年可能已经没有这么想法了，无常，你已经变了。所以要把无常看清楚，才能解脱苦的问题。也只有看清空的道理的时候，跟无我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够证得真正自己的如来自信，再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否则办法回到他的老家。可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你好好念佛，信心坚定的话，就会回到那个老家。那个老家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你可以带业到那个地方，就在那里地方再修正。所以你放心好了，我的意思不是告诉你那么没有出息的说现在我们通通都不修正，我的意思是说还有一些有一点点没有修完的，还有一点自己的小障碍，没关系，你只要好好的这个你有这个坚定的信心，你就可以去。但我们相信一个坚定要去的人，他自己一定可以会去注意无常苦空无我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讲六入颂。六入颂这整个的这一品经里头，他一直告诉我们，他说有如一只乌龟。这只乌龟呢，当一只野狗那么跑过来要吃它的时候，它把头尾跟四只脚缩进去，结果那只野狗就拿它没有办法了。他还告诉你，即使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入，其实你只要张牙舞爪伸出这六入的时候，那么你的心门，你整个的这里面的门，六门就敞开，盗贼就会进去。他告诉你最主要的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那杂音颂呢，他是告诉我们的是重点，是告诉我们的是苦集灭道的问题。一个修正的门就在这个地方，苦是由而集来的，苦集灭那就是需要道的问题，谈这个问题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杂音颂里头谈到从因缘所生发，然后谈到了你要从苦集灭道进入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第404这一节，佛陀跟阿难阿难谈到神色手那么离车童子的事情。你看阿难有一天他就跟佛讲，他说我出去化度回来进到了金色来我看到了叫离车童子那些有些小孩那些人，他们拿的那个神射手他们呢就在那个金色上面呢有一个小孔，他每一次发箭呢，每一次都进入那个孔里头去。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好强好棒是赞叹那些离车童子，真是不容易真是稀有讲赞美。佛听了以后，他就告诉他，他说我问你，那个箭每一次都射进那个孔，你认为它很稀奇是不是？那你看看，如果把一根毛把它切成100份，把一份我们身上把这一根毛把它切成100份，然后每一箭都可以射中其中的一份，你看他厉害不厉害？他说那是很厉害的。然后那他比射在那个孔里头进去的是不是要更强？他说那当然。他说不然我要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能够看破苦集灭道这件问题，知道苦的来源，知道如何对治苦，那他的稀有，他的难得，比能够把箭都射中，把一根毛切成100份，然后每一箭通通都射中其中那 1%的毛的那一个点，那更为难得。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想离苦得乐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是表示它不容易，二方面表示它的可贵。其实是不是真的很不容易呢？也不尽然是如此的，也不尽然如此，是我们不用心，我们不愿意去调整自己所造成的。啊，有多少人都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郑老师，你真的都没有烦恼吗？听你这么说，我说我常常在演讲里头或者在我的书里头都写到，我也有烦恼，我没有讲我没有烦恼啊，连菩萨都有烦恼，我怎么会没有烦恼呢？只是不过是菩萨的烦恼是菩萨为众生病，菩萨为众生烦恼而烦恼，菩萨把烦恼转变成为智慧，就这样。我也有烦恼，我说哦，老师，那你只是为别人烦恼，不会为自己烦恼了？我说不，对不起，我还没有到只会为别人烦恼，而没有对自己烦恼。当然，我也要对很多人烦恼，替别人烦恼有，但是我也没有，我也不是只是替别人烦恼，我也会替自己烦恼。他说：“那你都是烦恼些什么？”我说：“一言难尽。”苦海无边，总免不了会有的啊！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只要问问你自己就知道了。你不相信，你可以问问你周边的任何同修；你不相信，你也可以再去问问啊。那么出家的高僧说：“你有没有烦恼？”只是出家的高僧，他明明已经变成菩萨的烦恼，他烦恼别人。这老师呢，介意。啊，借这个平凡的人，那刚刚学习想要做不平凡的人，所以还是会对自己烦恼。可是问题是在这里，是当我自己有烦恼来的时候，我如何对治？我知道怎么对治，因为苦是由极而来的，既然是可以灭的话，就一定有道，就是这么简单。任何一种烦恼，我在过年这段时间，我翻了翻了翻了，哎，我翻了，说如果一个人长期的觉得很忧愁、很烦恼啊，把自己压得很垮，他说先不要问什么东西啊，我是从一本写 depression 的这个研究的书里头看到，他说都不要问什么原因，都不必问，但有两样东西是绝对有效。你猜猜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第一，你烦恼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出去运动，运动绝对有效。啊，你今天还破除不了它，你就要继续运动下去，运动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破除。他第一个，运动非常有效；他第二，调整营养非常有效，调整营养啊非常有效。”那调整什么营养呢？他说我们呢、啊，常常你去注意，你常常都是吃非常狭隘的食物。你如果吃的比较宽一点的各种食物，像这个谷物哈、啊，就一定要比较粗糙米那一类的谷物啊，或者是坚果之类的东西、蔬菜之类的东西，你要蔬菜。你要多吃这些东西。他说我心里想一想，我看好多点啊，但这两点是不问你是为什么而烦恼，都不必问的啊。不管你是不是想法有偏差，不管你是遭遇到什么困难，反正你有这两件事情，你只要做的话，他就差不多好掉一半。如果不是为特别什么东西，属于体质性的，属于比较浅的心念性的，这两个做一做就差不多。那可是我看完了以后，我又摇头，我说愿意做这两个东西就很不容易啊。所以那些烦恼的人就是没有做这两件事情，你相信吗？第一种人是懒得运动，第二种人是懒得弄来吃，对不对？ 我运动是很认真，我也懒得弄来吃，还好师母他勤快得很，所以他救了我。哎，可是你们可不能叫师母弄给你吃啊，所以你们要好好的自己要注意，你试试看，一个是平衡你的营养啊，那么一个是你要好好做运动。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这一次看里头，我觉得不是同一个研究报告里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我最近看了好多个情形呢，提到关于孝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说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帮助。可是孝呢，对于解除人的神经紧张跟忧郁也很有帮助啊，而且孝这件事情呢，也可以使自己变得非常清醒啊，身体也会变得好起来。所以我经常都是鼓励你们要多孝。你一个人无缘无故走路这样笑，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头壳有问题啊？不过我跟你讲，你早上起来梳洗完了洗个脸啊，这种事情我是常做的啊。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深吸一口气，就像真的在大笑一样啊。然后不要笑太大声，免得影响家里的人啊。啊，有时候也可以不笑出声音就是来，笑得很开心那个样子。你要练习这个笑，我教你，很简单，你把两只手扶在你的这个啊腹部这个地方哈、啊，就是差不多是在肚脐啊，你的食指哈、啊、刚好在肚脐那个地方交汇的地方哈、啊，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呢，你要想着你以前笑的前俯后仰那种感觉哈、啊，然后把它笑啊，怎么都不笑呢？就是这个时候笑，你赶快借着机会笑啊，赶快啊！大家笑的时候你不笑，等一下自己笑就。好，现在我问你，你们笑得很大声的，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觉得你的心胸突然间好像松弛了，你有没有觉得舒服了很多？所以你要给自己一点机会笑一笑，这很重要的。可是啊，练习这个笑。你在家里一个人笑得很大声，你如果到山上去练笑功，真的在笑哈、啊，手扶在那个地方练笑哈、啊，让他抖得更厉害，人家知道你在练笑功，笑得很好。你在家里也可以笑一笑，你在办公室不能随便这样笑。可是你在办公室呢，或者是在这样跟同事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有可以笑的时候哈、啊，你就要趁机大笑。如果你不懂得趁机大笑哈，那你才是傻瓜。为什么？那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可以笑，你为什么不笑呢？要笑，这个你笑了，你就会觉得清醒；笑了，你就会觉得心胸会比较开朗。笑对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这个交汇的地方。产生很好的刺激啊，那么它就会对我们啊这个烦恼啊痛苦都会减低。有的人生病了身上痛的，你应该拿那个笑料过去，然后你去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愁眉苦脸，哎呦还讲得好像很严肃那个样子，你这个看病的方法错了。你去了以后，你去买一个相声给他，当然医生他刚缝过，开刀缝过，你当然不要让他笑，是不是？就是说他是一个疼痛的病的话啊，尤其是什么关节炎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疼痛的痛风的病，你去看他啊，或者是他是什么这个胸痛啊这一类的啊，他不是开刀，就你买一个相声去给他听一听，他高兴的笑一笑他就好了。笑可以治疗百病，你知道吗？好了，我们还是要讲佛法才对。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可以对治的，可是可以对治的东西的方便门都是属于佛法，所以刚刚讲的那里也不离佛法。看看吧，你一定要自己去警觉 你看405啊，他怎么说？佛陀啊，他呢，这个做了一个比喻，他怎么讲？他是也是跟阿难的谈话，405啊，他说有一只瞎的乌龟啊，那这个瞎的乌龟呢，它在一个大海里头，这只瞎的乌龟哈、哦，它是每100年才醒过来一次。这只瞎掉的乌龟啊，它是长命百岁，但是每100年呢才会醒过来一次，它就在大海里头漂浮。可是呢，有一个浮木，这个浮木上只有一个洞。他说，这只乌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刚好碰到那个洞？这个大海上，大海有多大？只有一根浮木，这个浮木上只有一个洞，这只乌龟也在大海里头飘，而且飘到每100年它才会醒过来看一次，而且眼睛还看不清楚，通常都在睡。然后它什么时候才碰到那一个木头？而且不止碰到那个木头，刚好碰到那个洞，我看很难吧。佛跟阿难这么讲，问说这样容易吗？阿难跟他讲说不容易，对，很难。可是佛怎么说呢？我说人呢、啊，如果在五趣中漂流，如果在人道啊，人的这一道，阿修罗那一道，恶鬼畜生那一道，地狱那一道，在那里漂流的话，在五趣中漂流，如果不遵守道法啊，不遵守我们以前给各位讲的那个37道品啊，那么不遵守这个道法，那么能遇上浮木啊，钻进碰到那个洞的机会，那是非常的渺茫的。这是佛这么讲的，他告诉我们37道品其实就是张开你的眼睛，37道品就是不会让你睡100年，37道品就是让你眼睛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只浮木在哪里，一次就要找到，我们用扫描的方式就可以扫到了。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卫星来扫到这个，是浮在海上的这个浮木。但是如果你从来都不用你的眼睛，也从来不醒觉，有再好的仪器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清醒的醒觉，一念醒觉，这很重要的。那什么叫做五趣？五趣讲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五戒里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心的一个漂流过程当中，我们飘来飘去，我们几乎忘掉了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来人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当作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是不是？我需要人家赞美，我需要得到地位，我需要拥有更多的钱，我需要 A 更多的占有的东西。那你想想看，这些事情就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永恒长寿一样，就跟这只乌龟就差不了多少了。然后呢，就是眼睛像瞎掉一样，就永远你看不到，找不到那个浮木了。其实佛的比喻只是比喻的很真实啊，比喻的让我们很容易去了解它。如果眼睛不张开，你不愿意把事情看清楚，就会很难。但是只要眼睛一张开，你不要再睡着，你就会知道，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没有错，人生真的如梦，很短。稍微有一点年岁的人，你自己回想回想看看，你真的会觉得好像只是昨天的事情，你的孩子时代只是昨天的事情，哎，你的童年你只不过是好像一两天前的事情，马上现在已经40-50岁、50-60岁，在做有年纪比较大的60几、60出头、60-70了，所以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可是我们来演这出戏也没有多高明。一来的时候是哇哇叫，要走的时候是要别人哇哇叫，也没什么多高明。 我们好像得到很多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带得走，都是戏台子上当那一点点道具而已。要想清楚，总不能整天都在那个戏台子上流连忘返，总不行。也不能每天都在那个地方打电玩不回家，也不行。就是这道理的。第406这一则，你看佛的怎么说呢？佛呢，他比喻，他说有一天啊，他带着啊，那么这个弟子们呢一起啊，那么在一个深险岩，就是一个悬崖的上头，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的地方，坐下来在那个地方啊讨论啊修行，讨论经法。那么弟子们就讲说，哦，这底下很危险，很深哦，很危险的。他就讲了，他说对，如果不知道苦的真理啊，如果不如实知他苦的真正的来源，那么不知道怎么去灭苦啊，自己努力上进的话，就好像自己就在这个啊深险的岩石上一样。这是他的比喻。所以你可以看，在我们讲这个杂音颂啊，这个地方所谈的，我们把重点摆了啊，从这个五蕴颂到六入到杂音颂，我们有看到了从无常苦空无我，到了苦集灭道，到啊中间却告诉我们六入就像那乌龟的那个头跟脚跟尾巴，你不要张牙舞爪伸出去，狗就把你吃掉了，意思就是这样子，你就被它拖走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告诉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方法是什么东西，那就是37道品。37道品是什么？你看讲四念处，对不对？那么讲四正勤，讲四如意足，讲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啊，八正道分，就是这总共就是啊这个37道品。所以37道品呢，其实是我们啊在根本佛教里头我们必须要有的东西。我们已经逐一呢给各位谈过这个部分了，可是我们再下去呢，我们再看看第469啊。到了469这一则的时候呢，他谈到什么东西呢？在这里面谈到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问题。你看根本佛教的问题，跟他的主要的一个话题啊，讲经的主要的主题都是在谈苦，如何对治苦的问题。可是现在谈到了苦乐跟不苦不乐的问题，然后他就讲了，阿难弟子就问了，他说那好，一般的人平凡的人也是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那圣贤也是有苦也有乐也有不苦不乐，那我的人生跟他的人生到底有什么不同？佛一样有苦，一样有乐，一样有不苦不乐，一样在这个过，那一般的人也是这么过，那佛跟众生有什么不同？问这个问题好像是有道理的啊，到底有何不同？佛的回答是说，凡夫愚痴啊，他只要接触到种种的境界，就会产生了啊苦乐不苦不乐啊，他就会受众苦的煎迫啊，忧愁哭泣啊，怨恨嚎啕大哭啊，他是从这里来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有苦的原因，是因为他啊他抱怨太多啊，他不愿意去承受这些东西，所以有苦来的时候他就会去抱怨，有乐来的时候他怕失去，有不苦不乐来的时候他又觉得他无聊空虚，或者是他觉得啊这个甚至觉得很寂寞。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凡夫他就是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出来， 苦来的时候怕苦，乐来的时候怕乐丢了，不苦不乐的时候你又嫌它很无聊，凡夫就是如此。可是佛呢啊，多闻弟子呢，他怎么样呢？他说只有生，只有生生受啊，不生心受，只有身体啊感受到苦乐，不苦不乐，心并没有苦乐，不苦不乐，这有意思啊。也就是说一般的人，你比如说在办公室里头啊、哦、有的公司现在可能还在放假，他放久一点，有的公司呢可能初五就开张了，这个初五开张的人来说苦啊，我们这家公司去年分的红又少，初五就来啊，让你抱怨了半天，但是苦来了，对不对啊？又要去工作，身体苦了，但是心也苦，那是愚痴凡夫的事情。苦，可是对于啊圣闻弟子，就是说多闻的弟子，他就不是这样了。他说对，很辛苦啊，分得少，这个做得多，这很辛苦。不过公司已经规定初五就要来上班，既然来了，我们都好好做。去年苦，我们今天好好做，我们今年就不苦。你看它的差别就在一个是身苦了，你遭遇到那个苦痛以后心跟着苦，一个是遭遇到那个苦痛以后心不苦，这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到从一开始讲到哈，这个苦的问题，苦难无常产生苦，然后底下去一直都是在谈苦的问题啊，到现在几乎一直都在谈痛苦心理学，这一部《阿含》都在谈苦的心理啊。但现在他在这里谈到了，就是作为一个啊多闻弟子跟作为一个凡夫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有的人他身体受到一点重创啊，他可能变成这个残废，他可能造成身体上的不那么完整，他走起路来可能是一拐一拐的，你看到了他是苦，可是他心没有苦。你看到他好像很辛苦，他说没有，我不会不会，他不觉得，我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我可以克服，虽然有时候我甚至要请别人帮我一点忙，但是我还是可以克服，我没有不引以为苦，那就是圣闻弟子。可是我们有的人就不是了，只要稍微怎么样就开始抱怨了，对不对？你要知道老师，我今天身体之所以不好，就是我那个念高中的时候那个老师逼我们逼得太紧了，以至于我现在身体还不好。大学生这样告诉我，我说你那个时候他逼你的是身体的苦，可是现在没有逼你，你还在苦，是心里的苦，你还在抱怨，你为什么不好好养养你的身体，让生活作息正常一点，好好的训练，把身体训练好。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苦痛里头，是因为我们的身遭遇到苦以后，我们的心跟着它苦进去。好，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实在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乐了只是仅止于当下那么乐，我的心不能因乐而放逸；苦了仅止于我当下现在是苦，但找不到受苦的人。我现在不苦不乐，也只不过是现在不苦不乐，而不是我一直都是空虚的不苦不乐，不是如此的。所以这一则里头，他也又告诉我们一个新的行门出来，就是无论是苦受或者乐受或不苦不乐受啊，凡圣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一个你要去执着，一个你不愿意去执着。只要你一开始去执着，你的心就跟着苦跟着乐跟着不苦不乐。如果你的心不去执着，苦来了虽然我受了苦，但是我找不到受苦的那种感觉；乐来了我没有执着，所以我不会，我怕这个乐又少点，又消失。你知道有人啊， 就我听了一个笑话，很好玩。有人在这个地震以后，有人说，现在他自己有房子住，他想一想，这地震来了以后，这房子万一倒了，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他很担心地震来了以后自己的房子也倒，所以他就把他的房子给卖掉了。他说卖掉房子啊，来租房子